现在时刻1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生活大赢家，您想知道生活健康、生活资讯、生活时尚、生活营养、生活新鲜事，通通都在《生活大赢家》。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子荣。在今天单元当中，带着大家一起来关心我们身体上面的全方位健康了。因为其实身体的健康大家都知道很重要，但是呢，在生活当中常常会有一些的习惯，或者是呢我们太过于紧张，还有很多的烦恼，让我们的身体呢也出了状况。但是呢，这一切可能都是因为脑太过疲劳哦。大家知道脑疲劳是什么吗？要如何做这样子的练习，让自己的大脑放松之外，让我们的身体也更加健康呢？在今天的单元当中呢，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籍，是由商周所出版的《终结脑疲劳》。在今天的单元当中呢，邀请到的就是整合医学的专家张丽仁医师来到节目当中。医师您好。
大家好。
其实张丽仁医师来到节目当中已经好多次的分享，对不对？非常开心可以邀请到您。不过这一次我们谈谈的这个主题我觉得很有趣，因为脑疲劳这个东西一般大众好像不太知道。
没错，有时候我们可能是很烦恼失眠的问题，有时候可能就是常常容易紧张，
对，
然后肌肉酸痛，可是你可能要小心，这些背后真正的原因可能就是所谓脑疲劳这件事情。
对啊，其实很多的原因可能大家就觉得说啊，应该就是怎样怎样，可能就是怎样怎样，但是其实有的时候是跟比如说我们的情绪是有相关的。
没有错，其实各行各业哈都有不同的这个压力哈。
对啊。
可是呢，其实早一点去了解到是不是因此而有脑疲劳，是非常重要。因为我以前在台大医院当专任主治医师跟主任的时候，
对，
那个时候每周工时哈，不知道各位听众你觉得是多少？
我不知道，因为一般劳基法应该是40到45，对不对？
错，但是我们的医师的每周工时的话是超过100小时。
100小时，是比劳基法2倍又多。
对对，
真的假的？
而且今年的话政府才说啊，那我们要针对部分的住院医师来设定劳基法的规范。可是这个规范的时数每周它是80小时。
哇，也是一般人2倍啊。
2倍，所以你就知道说我们在这种职业当中，然后呢白天要看诊啊，查房，然后晚上值班，这种状况之下真的是身心俱疲。心里觉得很累。
对，
身体上也很累。然后呢又容易焦虑不安。然后呢那个时候很自然而然呢看到什么甜食就想吃。
对，这倒是。
我那个时候看到什么含糖饮料啦，什么提拉米苏，直接都放进嘴巴。对，直接放进嘴巴再讲。所以那个时候整个发福起来。本来我那个肚子齁有那个人鱼线的，后来就变尾鱼肚了。
真的。
然后去呢这个夜市吃个嘴边肉的时候，发觉自己也有嘴边肉了。不能再吃同类了。所以那个时候事实上我一个很明显的改变就是肥胖。那这个肥胖的一个原因，大家可能会觉得说是不是真的是太贪吃了，意志力不足。可是事实上就是因为脑疲劳。在那种状况之下，慢性压力导致我们的大脑呢过度的发炎。那肾上腺荷尔蒙呢变得非常的高。
对。
而且还有我们管胃口的这个荷尔蒙也变得乱了。饥饿素增加，瘦素减少。
哇。
所以莫名其妙你就算是 半夜睡觉哈，半夜起来也会开冰箱吃东西、
天哪，压力大成这样。因为真的台大医院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忙碌的一个医院体系，尤其是您那时候还当主任，对不对？
对，
其实主任就跟一般医师又多加很多的行政工作，
没错，就是心理的压力非常的大、但是呢却发觉到一个状况，就是像有一天值班的时候半夜被急诊医师呢call去会诊一个患者，
对，
那我就跟那个患者就是进行检查，然后跟他谈话，
对，
然后呢我就谈完之后我就稍微小睡一下，到隔天早上然后要再去追踪这个患者，结果呢我到患者前面的时候，这个患者的眼睛的表情非常的讶异，然后呢我也觉得非常奇怪，为什么他会有这种反应？结果一看呢，我是看错床了。
哇！
对，不是这个病人了。
天哪！
所以你其实，在脑疲劳的状况之下，事实上你会非常的容易健忘，然后判断力就有问题。
这倒是。
然后分心、焦虑、忧郁这些什么都来。
对。
那这个状况的话，我后来呢是透过我所谓的这个三力治愈法，才终于能够顺利的这个走出来，解决了这个脑疲劳。而且呢产生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副作用，就是减重。
哇，这个副作用很棒诶，很多人都很想要
离开那个脑疲劳的一个生活，然后用三力治愈法之后，这让我在两年内瘦了15公斤。
哇，
对，
两年15公斤其实非常的有成诶。
对，你知道其实现在我们民众如果要减肥去找一些减肥诊所，他跟你怎么样收费呢？你瘦1公斤的话，
对，
他收你1万块。
哈，
对，
哇，那医师现赚15万。
对，我就是现赚15万。但是我这个并不是很刻意的去减重的，我是意外减重法。我只是因为我想要改善我的脑疲劳，结果我的肥胖还有贪吃的问题都顺便改善了。那我就想说，如果我能够出一本书，把这个三力治愈法跟脑疲劳的一个解决方式，能够告诉1万个人的话，那我相信呢，你看一个人赚15万，1万个人就赚15亿了。
天哪，听起来真的很棒诶。而且其实不是用什么很激进的饮食方式，或者是吃药啊、打针啊，然后那种很不人道的那种减重方式，是透过了很多生活上面的调整，达到了这样子一个目的，而且是一种副作用，但是它的副作用是对我们身体反而是好的诶。
对，其实我在诊间里面也常常遇到很多肥胖想要减重的一些人，或者是说呢他因为心脏病那糖尿病、高血压这些都控制不下来，他必须要减重了。那他们都非常烦恼，因为他们试过各式各样的减肥方式。然后呢只吃苹果的也有，只吃香蕉也有，只吃肉的也有。但是呢你会发觉到说他们的肥胖不仅没有真正的改善，而且他们的身体的疾病还加重了。
对，
甚至是一些忧郁症都在减肥的当中竟然跑出来。
哇，
这就是没有找到根本的原因，然后用错方法。那这样子之下呢，不仅不能够减重，而且身体疾病还会更为加重。
对，
所以我觉得是说，如果我们想要克服这种脑疲劳跟减重问题，其实第一个就是要我们要辨识出有自己有没有脑疲劳一些症状。
对，这很重要，就是自我的检测了，对不对？
对，没有错。如果说听众朋友你早上的时候就发觉常常自己爬不起来。
我先举手。
哇，不会等一下问的每一题你都举手了。
我觉得很有可能。
没错。然后呢一到公司就先打先再讲。
都时候。
对。然后呢一坐到位置上就开始想要滑手机。然后呢上一下网络购物啊，然后看一下脸书啊 LINE。
天哪，好现实哦。
然后可能每隔5分钟10分钟就觉得很烦躁，就想要上个网络啊，或者是说玩个小游戏，甚至追一点剧因为你不这样做好像会很烦躁不安。
对，
然后一次的话呢，譬如说我们可能真的要开始打报告了，结果我马上又开了一个脸书，马上又追了另外一个剧，然后又开了一个游戏的一个代打然后呢一心多用。这一心多用其实也是一个脑疲劳的现象，而且会恶化脑疲劳的。
天哪，
然后可能到了我们下午的时候吃完中餐的话就已经呢呵欠连连然后就想要赶快来喝一些含糖一些甜点啊饮料提振精神。
对
可是呢听起来好像暂时精神真的比较好。可是过一两个小时之后肚子又开始饿，所以又把那个洋芋片又拿出来嗑了。然后呢到了下班以后呢这个晚上吃的特别的多 哦，然后呢回到家里啊，哎，准备要上床睡觉的时候发觉到说自己怎么睡不着，
嗯，
他在床上呢翻来覆去啊，
对，
就像这个煎鱼一样，
哦，
哎，这边煎完另外一边
另外一面
整个晚上都在煎鱼啊，
嗯，
然后呢就算是睡着也是浅眠多梦，要不然就是早醒，
嗯，
这其实刚刚讲的这些一天的生活样态，如果听众你有任何其中的一项的话，
嗯，
其实你就是属于脑疲劳的状态了。
天哪，医生，你有发现我都不敢讲话吗？我觉得我中的不止一项哎，欸，嗯，所以其实这个真的是大部分，尤其是上班族，好像很容易有这样子很焦虑，然后觉得好像觉得也很不专心的一个状态。
对，哎，欸，其实那个时候就是你的大脑已经累了
哇，
并不是说你不够专心，或者说意志力不够坚强，而是你的大脑，因为这个部分是一个生理性的，
哦，也是，
你的大脑里面不管是多巴胺，
嗯，
血清素这些神经传导物质都不足了，
嗯，
然后大脑又在发炎，
天哪，
哦，所以你根本没有办法专注，然后你很容易健忘，
他
做事的效率就会很差，
这倒是，
哦，然后做事效率差当然有可能又延后下班时间，嗯，可以说是一个恶性循环，哦，所以我觉得我们脑疲劳的话其实就是我们重新去看待我们的大脑，
嗯，
不要把它压榨过度了。
真的，那其实哦，这个听起来疲劳真的对我们的生活会有很多的影响，而且呢，都会让大家觉得每一天的生活都是胆战心惊的，对不对？
嗯，
因为觉得做每件事情好像都要花了更多、更多、更多的力气去处理一件事情。其实这样子除了会影响到我们的工作效率、我们的脑部之外，其实我们整个身体的其他的生理现象也会受到影响。哎，
没错。其实我的患者当中哦，很多呢是属于像皮肤的疾病，常常长痘痘，
哦，嗯，
然后怎么吃药啦、擦药都不会好，
嗯，
哦，还有一些是皮肤常常过敏，
嗯，
哦，然后呢，这个一点点晒到太阳，稍微热一下，流个汗，怎么都是整个荨麻疹就发作起来。
对，我同事也有哎，欸，
对，然后还有一些是一天到晚在胃痛，
哦，
然后呢吃了制酸剂啊，也吃了好几年都没有好，哦，这些问题到底为什么不会好？
嗯，
因为我们可能没有注意到它的根本原因就是脑疲劳。
对，哦，
事实上呢，我仔细了解这些患者啊，哦，很多他们都是熬夜，
嗯，
哦，那或者是说呢，天晚上只有睡六七个小时，甚至五六个小时不到的，
对，
这种状态，平常呢已经在脑疲劳状态了，可是呢继续用手机啊、追剧啊，或者是有小游戏，然后来刺激自己的大脑。
嗯，
事实上，我们在脑疲劳的时候，我们身体最需要的就是休息或睡觉，
嗯，对。
可是我们现代人很奇怪，
哎，
晚上就像以前我也是这样子啦，明明很累了，然后可能回到家了，晚上的时候就想说放松一下，
对
啊，就开始追剧，开始打小游戏，然后弄得自己呢好像很有精神，可是呢一晃眼呢已经半夜两点了。
不得不说这就是我的生活。我会觉得说回家没有就是耍废个两三个小时，这就不是我自己的时间，所以我就觉得说好像在回家就是休息一下子之后还有一大段时间我要自己留给自己，所以就开始像是医生讲的，就是追剧啊，然后不停的滑手机，或者一直不断的跟人家聊天，其实这都是很常见的一个状况。
对啊，事实上我们不断的在恶化自己的脑疲劳，嗯哦，不只是说你的这种思考力、判断力、记忆力跟情绪出现问题，也出现刚刚讲的各式各样的这种过敏的问题，
对，
肠胃道的这个问题，好，肥胖的问题，
对啊，
那以及呢甚至连癌症，
嗯，
都是一连串脑疲劳然后你不去解决它最后的一个结果。
对，
像是我们讲到常见的乳癌，
嗯，
大肠癌、射物腺癌这一些，
嗯，
这个当中的压力引起的脑疲劳都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可是非常可惜的就是说，我们朋友们如果说得到这方面疾病，你可能只有想到去看肿瘤科医生，
这倒是，
对，那你讲说什么化疗、放疗啦、手术治疗，可是没有去解决那个根本原因，就是长期的这种压力、大脑的发炎，然后荷尔蒙的这个失调，没有去处理，其实呢这个治疗成效都会大打折扣。
对，
因为这些癌症都还有发作复发的一个机会，甚至就是所谓的双重癌症跟三重癌症，
这现在也好多。
对，那这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脑疲劳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结果，就是免疫系统整个失调。
这倒是很重要欸。
免疫系统失调，我在书里面其实就分成四个阶段的跟大家做解释。第一个阶段就是过度发炎，
嗯，
像我们容易这个皮肤过敏啊、长痘痘，
嗯，
这些都属于发炎性的。好，可是到第二个阶段的话，会是一个免疫力下降，变成从感染。
哦，感染。
感染，像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会指甲。
哦，
就是霉菌长到指甲里面去了。
嗯，
好，那当然都是表示比较严重，比一般香港脚更严重。
对对。
好，可是怎么会长到指甲里面去，是免疫力太差。
哦。
然后还有像是一天到晚容易呢谁点啊。
点啊，
哎，点啊，就是说细菌感染的脓包
哦,
哦，可能是在脸上，甚至在臀部、背上很多地方都会长这种点啊，
嗯，
哦，或者说女性朋友泌尿生殖道不断的感染，哦，然后一直要吃抗生素，这种状况，哦，其实都是代表我们免疫系统免疫力下降，
嗯，
哦，那到了第三阶段是免疫系统混乱，叫自体免疫疾病。
天哪，
哎，我很多的患者，我这个就奇怪，为什么他的过敏都不会好？一问最后，其实根本都有自体免疫疾病，像是这种类风湿性关节炎、嗯、干燥症。
哦，对，哦，
干燥，特别干燥症，很多人哎觉得眼睛干，可是后来他嘴巴也干，嗯，哦，其他所有腺体啊，然后黏膜都干掉，那个是一个自体免疫疾病。
嗯，
还有一些像圆秃尾剃头，
嗯，
哦，头发莫名其妙的掉啊，
哦，
哎，还有一些像这种干癣啊，就是说类风湿性关节炎啊，红斑性狼疮，僵直性脊椎炎，这些奇奇怪怪的病，
对对，
基本上医学上现在都认为是治不好的。
嗯，
可是它根本的问题其实已经呈现很久，就是免疫系统整个失调。
对，
到最后呢，我们的免疫细胞来攻击我们自己的身体。
哇，好糟糕哦！
对，因为它攻击你的泪腺嘛，
啊，
所以你就不会流眼泪啦，
哦，
已经没血没泪的一个人。
天哪，
啊！哦，那攻击你的唾腺，你那嘴巴一天到晚口干舌燥，嗯，
也是
攻击你的骨头，你就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啊，僵直性脊椎炎这些问题。
嗯，
那攻击你的毛囊，你就头发就掉了。
天啊，哦，
所谓鬼剃头嘛，
嗯，
好，哦，可是呢，这个第三阶段最严重就是第四阶段，就是免疫力整个崩溃，那就是癌症了。
哇，
对，因为癌症虽然说有蛮多的这个原因啦，哈，哦，
嗯，
但是其中一个最重要就是免疫力整个崩盘的一个问题。
嗯，
好，哦，那所以我们身体里面一些本来微量癌细胞，它突然就会做大，
嗯，
哦，变成超过我们身体健康的这个细胞
负荷量，
对，对，没错，
哇，
哎，所以事实上癌症的话，就是免疫系统失调的结果，也是脑疲劳最后的一个结果。
对啊，因为医师哦，这样听起来分了四个不同的等级来讲这个我们的身体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免疫力，但是其实听起来都是长期的累积，对不 对,
对，
如果你可以在第一期的话，我们先好好的知道了它，然后好好的想办法复原，其实呢就会不会到后面三四期我们要花更多的时间来治疗这些更复杂更复合式的疾病。
没错，有很多的朋友呢，因为这个生理的这种病痛啊，不管是心脏病啊、癌症，嗯，或过敏来找我，
对，
那我也跟他分析了，然后也建议，接下来医疗处置的方式，
嗯，
可是呢讲到是说，哎，要多久才会好？
嗯，很多人都会这样
问。我跟他讲说，哈，因为你已经55岁了，哈，
嗯，
啊，你生这个病呢，已经也十几年了，
嗯，
好，那我想呢，你要复原期间呢，真的也需要好几年，跑不掉。
对，
好，那可是我们说，能不能更快一点？
对，
哦，那我就跟他讲说呢，嗯，只能说相见恨晚，你应该早一点来找我
啊！真的哎，其实很多的疾病都是这样，常常呢有 A 说这样子不好 ，B 说那样子不好，什么都不敢做。但是呢，其实哦，在这个医学上面的专业的问题，你当然还是请教了专业的医师了。到底呢，在我们大脑生病的过程当中呢，有哪一些需要注意到的地方？要如何？
老板，客人这么多，你还有空泡茶？
现在是我儿子在顾店呐。
啊，他这次出来可。回家帮忙感觉不一样了哦。
哦，你知道浪子为什么会回头吗？
为什么？
因为爱。我劝他回头，别再拢溜连，先爱自己才不会伤害爱你的人。
对啦，更生人回归社会，好，用爱相挺，大家都应该支持的。
他现在比我更会煮菜了呢。
用爱相挺，协助毒品更生人回归社会。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你知道10月是国际反霸凌月吗？
知道啊，新闻还说教育部请了台湾拳后林玉婷担任反霸凌公益大使呢。
没错，教育部推动校园霸凌防治，还制作了 Komi 卡，提供同学自我觉察以及求助的管道。
十月是国际反霸凌月，请大家一起营造友善校园环境。教育部反霸凌专线1953，你我只友善。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担心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 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正声调频台。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持续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子荣，进行今天的节目单元，带大家一起来认识脑疲劳。不过呢，刚才医生所说到的，其实大家现在网络的资讯啊，健康的资讯其实都非常非常的多，但是呢，如何选择正确的，选择适合自己的，有的时候也会让大家觉得非常的焦虑。看到了很多比如说网络上面那些文章啊，发现了诶，有这个症状，可能就是这样这样讲，有些人可能看着说哦，就是这样吗？就会这样子相信。其实很多时候都不是，还是要找到医生来去做最正确的一个诊断。
对，现在其实这种社群软体很普遍啦，所以很多的一些健康讯息也会在上面流通哈、嗯。但是其实很多人他不知道怎么样去辨别里面的正确性。
嗯。
哦，然后还有很重要就是说，因为它太多了。
对啊。
哦，一下今天告诉你一定要吃20种食物、嗯、明天要告诉你吃59种才对。
到底呢要吃哪一些才好。
所以会变成说这个网络上的健康资讯其实非常零碎。
而且很混乱。
混乱。对。没错。好、哦、那当然到医院里面它又有另外一个限制哦、嗯、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台湾的医疗是属于专科医疗。
对，专科的。
哦、嗯、所以你所有的疾病都分成在不同的专科里面。可是没有一个医师可以帮你统整在一起、嗯、
我觉得这真的很重要、欸、
对
对啊，
所以像我的患者很多时候看了15科的专科医师，吃了15科的药，
哇、啊、一颗至少都要开4-5颗诶、欸、15颗、
啊、50-60种药、啊、
天哪怎么吞得下去，
对啊，那这很显然是很荒谬嘛、嗯、就是说事实上我们不可能说真的15种病，事实上你的病可能只有一个、嗯、就是脑疲劳，就是这么简单。
嗯，
好，那所以呢其实我出这本书很重要，就是帮大家把这些很支离破碎的这种健康讯息、
嗯、
然后还有就是在医院里面被分散到各科里面，帮你分析里面最重要的关键原因有哪一些。
对，
那并且呢我们都可以用很简单的自我帮助的方式，
对，
来帮助自己呢能够终结脑疲劳，减轻甚至预防、
嗯哦、
刚刚提到很多的身心疾病。
对啊，其实真的很重要，而且都是医师自己的亲身经历。
对不对，
之前在台大医院哦，担任着这个医师还有这个主任，真的是太过忙碌了，所以那时候呢饮食就乱吃，然后非常喜欢吃甜食啊，或者是喝含糖饮料等等哦，可能都跟我们一般的上班族一样，但是突然发现哇自己这样子下去真的不行了，所以呢开始发现了一个方式，就是用着正念的方法来跟大家来调整我们的身体。但是正念的这些练习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又是什么样的东西呢？
嗯，其实呢我们为什么容易脑疲劳，第一个我们要反省我们的个性、
嗯、哦，这倒是、欸、
你可能要了解一下你是不是有以下三种的这个个性。
嗯、
哦，因为这三种个性是最容易累积脑疲劳。第一个是急性子，
对啊，真的、哦、
马上就要办，马上不只是要求自己、嗯、要求你的同事跟属下、
啊、
然后呢如果人家做不到你就会大发脾气、
嗯、
哦，特别有人说爱发脾气这种人其实多半都是急性子的，
压力好大。
对对对，没错，其实自己才是压力最大、
哦、
自己的大脑跟身体、
嗯、
你都会承受非常多的这种发炎啊，然后自由基的一个攻击，然后恶化脑疲劳。
嗯，
哦，这个所谓急性子。
对，
哦，第二种是完美主义。
哦，也是。
哎，事情要做到最好
啊、嗯
哦，比如说，哎，这个文件弄到这样，其实就可以交差了。
嗯。
可是你不死心，然后满脑子一直钻牛角尖，嗯、一直要把它想到最好、嗯，结果可能你就牺牲你的休闲时间。
对。
哦，然后牺牲你的睡眠时间，甚至我遇到很多的公司的主管了、啊。
嗯。
哦，公司给他排了这个年休假。
嗯。
哦，去夏威夷海滩度假，结果在海滩上还是在滑手机跟收公司的信件，
处理公司的，对，
那已经变成是你的个性一部分、哦、明明可以休假，可是你却要休假的时候你反而会更紧张更焦虑，你放不下
了、哦
哦、这种属于完美主义的一个性格、嗯哦、那最后一个就是所谓数位分心，好，就是一心多用，就是常常手边就是一下滑手机，一下要看荧幕、嗯、一下要滑平板，然后很多 APP 一直在开，然后好像搞得自己很忙碌，
很忙，
可是事实上效率很差，一直容易分心、哦、然后人家可能跟你交代的事情一下就忘记、嗯、这是所谓数位分心，这个问题也是现在脑疲劳很重要的原因、
嗯
哦、所以我们要对付这三大脑疲劳元凶、哦
嗯、
我们可以透过正念力来改善。
对，
所谓正念力的话其实就是培养一种专注啊、哦，一次做一件事情的一个习惯。
对，
哦，当我们真的要赶文件的时候，我们就全心放在这里，就不太去滑手机，
嗯，
好，或者说又去看一下简讯有没有什么优惠的讯息，
嗯，
好，我们就放弃这些，嗯，我们可能呢真的专心半小时之后，
嗯，
我们再专心的去滑一下手机，查看讯息啊，嗯，脸书这些，
对，
可能再查个好好的查个十分钟，
嗯，
好，那保持所谓专注，然后另外就是保持一个觉察力。
对，
哦，所谓觉察力就是说，确实我们在工作当中，我们可能会心情觉得很烦，那会很焦虑不安啊，或者说心情不好，
嗯，
哦，那我们以前的习惯可能是怎么样？我可能就是哎吃一块巧克力，
对啊，吃个甜食抚慰一下心灵，
对，抚慰一下，然后心情就好了，
嗯，
哦，可是我们正念力的做法并不是鼓励这样，
嗯，
而是就是你去感受一下那个焦躁、烦闷、忧郁是怎么样，好，哦，你就好像是看天空的云一样在变化，嗯，那我们观察半小时再讲，
哦，
我们不马上去解决它，
嗯
嗯，事实上正念并不是讲说你一定要正向的观念啊，
对对对，
正向情绪并没有，
嗯，
而是说当你有压力啦，心情不好的时候，嗯，你不要急着去解决它，那你可能呢也许暂时先离开一下那环境 OK，
嗯
哦，那你可能先吃个饭也 OK，哦，但是不要就是遇到这种情绪马上用食物，嗯，或是用其他追剧打游戏的方式去处理，
嗯嗯，对，
哦，因为这反而会恶化你的脑疲劳，好，事实上如果说你用这种觉察的然后不马上去消除负面情绪的方式，你会发觉到说诶这些负面情绪一下就过了，而且之后就不来找你了，
嗯，对，
哦，这是非常有趣的一种经验。那我们呢要怎么样来做这个正念力，我鼓励听众朋友可以做所谓正念呼吸法，嗯，
呼吸对重要，
对，那就是说呢用大概五分钟的时间呢诶让自己呢完全的专注在自己的每一次的吸气跟吐气上面，
嗯，
好，各位，我们其实从小都在呼吸嘛，
对，啊，
到现在也在呼吸，
对啊，呼吸还需要人家教吗？
对啊，对对，真的很奇怪，嗯，可是诶其实正念力的话就是教你很简单的这个事情，
嗯，
当你重新专注到呼吸之后，不只是说你的心情会变得比较轻松，嗯，不只是你的大脑的疲劳可以得到解决，
好，嗯，
事实上它也同时在稳定你身体里面很多的荷尔蒙，
对，
你的压力荷尔蒙就会下降，你的大脑发炎就会改善，
嗯，
哦，那但这个的话我都有帮朋友录个指导语在 YouTube 上面，
哇，太棒了，哦，
各位如果上网的时候一定要记得要，嗯，要找这种好的，就是在 YouTube 搜寻张立仁医师，
嗯，
那有一个正念呼吸的影片，它是一个绿色森林的一个很疗愈的一个画面，
哇，
哦，那你就可以听着他的这个指导语大概五分钟的时间做完，好，那你就诶可以感受到诶什么叫做又能够专注又能够觉察，而且是一个能够带给你放松跟开放心情的一个状态了。
对，其实呼吸真的很重要，因为呼吸我们基本上就是要运用我们呼吸当中的氧气嘛，
嗯，
氧气要输送我们全身血液当中的各种好的营养价值，嗯，那其实我们现在人哦可能连呼吸有的时候都太过了急促，太过了短促，让我们其实身体这个一份可能也不太够，对不对？
子龙讲这件事情非常重要，
嗯，
因为我们现代人当我们脑疲劳的时候，我们呼吸会变得浅，
对，
快，
对， 对，
好，那变成是说你的吸进去的空气呢，嗯，根本都还没有好好的跟你的肺部进行交换的时候，嗯，你就把它吐出来了，
嗯，
好，而且还有我们身体产生的二氧化碳很多，准备要释放出去，
啊，
结果你根本呢，
哎，
呼吸时间根本就不够，
对对，嗯，
哎，所以氧气不足，然后二氧化碳又呼出不够，事实上呢这个都会恶化你大脑运作，那还有就是说你身体的细胞其实都在代谢上就是很自然会异常的，
嗯，尤其是我们很生气的时候，那个呼吸就会非常的短然后急促，所以旁边的人会想说赶快深吸深呼吸，其实是有它的道理存在，
对对对，没错，因为一旦你这个专注在呼吸并且让每一次的呼吸的效益都达到最大的时候，
对，
哦，这个时候我们的自律神经是会稳定的，
没错，
哦，我们的交感神经就不会那么亢奋，那我们副交感神经是一个让我们能够放松的一个力量，它就会变得很活化，
对，
好，哦，那事实上呢不只是说你平常做这个正念呼吸让你能够放松，让你的大脑的疲劳能够修复，好，嗯，事实上很多时候在晚上睡觉的时候，
嗯，
哦，睡前做这个也是能够加速这个入睡的一个脚步，然后并且呢让你的这个身心能够放松，好，嗯，那让你的睡眠品质能够更好的，
对啊，其实我之前呢也访问过很多运动相关的老师，哦，包含像 像是气功还有八段锦等等，他们其中谈到的第一项绝对就是呼吸。
嗯，
因为像在很多的那种传统的一些不管武术武功当中呢，其实呼吸真的调节的非常多，所以其实啊，老祖宗的智慧就告诉我们说呼吸很重要，但是我们现在真的都忘了怎么呼吸了。
没错，因为现在的科技是很发达的，很多民众呢，哎，来找我说啊，那我脑疲劳怎么办呢？我这个记忆力衰退怎么办？有没有什么仙丹妙药？
对呀，哇！
哦，那我就跟他讲，第一个仙丹就是正念力，
对，
就是从这个正念呼吸里面，哦，你把它做扎实了，
嗯，
好，然后你先好好的试这个方法，解除你的脑疲劳，你会发觉你就有相当的一个进步。那剩下来的部分，当然我们接下来再用一些更专业的方式来帮助你，
再好好的调整。
对。对。
但是第一步呢，呼吸真的要做到。其实它这个呼吸呢，就是让大家呢可以专注，然后呢了解自己了。其实专注，其实在我们现代那么忙碌的社会来说，真的不太容易。但要如何去练习更加的专注呢？其实医师哦也在书籍当中提到了另外一个是葡萄干的练习，我觉得这个也很有趣。什么是葡萄干的练习呢？
葡萄干练习就是把正念呢用在饮食上面，
嗯，
用在吃东西上面。
对，
好，哦，像我之前呢，在这脑疲劳的时候，我看甜食看到含糖饮料，嗯，直接就灌进去了。
对呀，啊，
好，哦，那这个当然就不正念了。哦，所以正念是怎么样？好，假设你今天真的是吃了一个甜点，
嗯，
那我们就放下手边所有的事情，
嗯，
好，哦，那你就是真正的好好的。第一个，你可能先看一下这个甜点的形状，
嗯，
欣赏一下它的美感，
对，
哦，然后呢再想象一下它是怎么样这个出现在你的眼前的，
嗯，
哦，是怎么样师傅用他的巧心，哦，然后去把这个蛋糕呢制作出来，
对，
哦，然后呢我们做完这样的一个想象之后，然后我们再闻闻它的味道，
嗯，
哦，再欣赏一下它的这个蛋糕味道跟我们也许昨天吃的前天吃的有什么，哦，好好的欣赏它的气味，然后接下来呢再让这个蛋糕去接触你的嘴唇，去感受它的触感，
嗯，
然后接下来再放到你的嘴巴里面，
对，
哦，再把它先咬一小口含在嘴巴里面，感觉这个时候的味道怎么样，
嗯，
哦，然后呢气味怎么样，哦，然后呢再接下来再把我们这个这个蛋糕一口一口的把它吃，然后可能用呢15分钟甚至20分钟更多的时间来品尝这个，
嗯嗯，哦，
那你搞不好呢吃完20分钟的这个蛋糕以后，你发觉诶这杯含糖饮料根本就不用吃，嗯，已经饱
了，哦，对，
你已经吃够了，
也是
哦，可是相反的以前的时候诶，嗯，这个可能我们自己还在追剧，然后一边就一边吃这个蛋糕，
啊，
一边又含糖饮料，然后一边呢又一些洋芋片又全部进来，嗯，那你吃的热量你知道就是好几倍热量，
对，
哦，你不胖才怪，
嗯，
哦，而且呢这个重点在我们在做这个葡萄干练习的时候，不是鼓励各位吃甜点，而是改成用葡萄干，
对，
因为这比较健康了，
比较健康，
哦，每次我们对待这个葡萄干，我们用刚刚的方式用15分钟一颗葡萄干，
哇，
嗯，
哇，天哪，好有价值的葡萄干。
没有错，很多这个因为我到很多公司行号去带这个活动了，
嗯，
那很多员工就说哇怎么吃一颗其实觉得
真的，
其实以前他们拿到葡萄干是整包就直接倒进去了，
啊，就整盒吃掉了。
对，
哪有给你15分钟时间吃一颗。
对啊，可是他们竟然能够用15分钟时间呢，嗯，就完全感受到这颗葡萄干的一个魅力，
对，
跟它带来的心理的疗愈作用，
嗯，
好，而且更重要的就是说他们发觉自己已经饱了，
对，
已经不用再吃太多的热量了，
嗯，
好，所以自然而然就不会贪吃，
嗯，
好，所以我们说这个葡萄干练习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正念练习，
嗯，
特别是对于说你可能工作中压力很大，你可能更需要再好好的把握这种吃饭时间，带给自己乐趣，
嗯，
然后消除脑疲劳，以及呢，嗯，顺便减重。
对，因为其实像是有民以食为天嘛，尤其是台湾人非常的爱吃东西，但是我们其实常常哦，在生活当中太过忙碌了，像是医师刚才讲了，可能一边处理公文，然后一边只有15分钟时间赶快把一个便当吃掉，或者是呢，我们就是一边看电视啊，然后一边吃了很多零食，其实常常都会食不知味，这些东西的好的东西你都没有把它好好的品尝，就这样子把它吞下去了，然后身体又没办法代谢，就会造成了很多的问题耶。
对，其实我看现在上班族哈，并不是中午吃饭配剧啊，
对啊，
而是根本就是吃剧配饭。对，因为大家这个会互相比较，你看到哪一集了，啊，或者说你的小游戏到哪一关了，啊，
对对对。
没错，所以重点好像就是在用这些3C的东西，可是实际上中午是很难得，因为我们说甲崩红带短嘛， 老板也不会禁止你吃东西吧？
对呀、啊，
对不对？可是你这好好可以吃东西，然后放松心情的时候，嗯、你却恶化你脑疲劳。
嗯，
哦，然后呢，又吃了过多的热量。
对，这倒是。哦、
而且又吃，而且这个时候都会吃一些高热量的东西。
嗯，哦，
反而并不是身体最需要的东西。那你可能隔一段时间又饿了。
嗯，
然后呢，饿了之后，又加重脑疲劳，你又想说先用三 C 处理一下、嗯，接下来用甜食处理一下，恶性循环。
恶性循环，这其实就是大家可能很常见的一个状况。所以其实我们现在可以好好的练习，就是我们吃饭也专心一点，对不对？
对，没错，从这个一颗葡萄干练习起、啊、这我也是在 YouTube 上面都有录一颗葡萄干的一个指导语、嗯、
对啊，其实这个都是靠着这样子一种让自己呢更多的这个觉察力哦，让自己呢更加的专注，然后呢了解食物其实在我们生命当中真的是得来不易啦，
对
不对？让我们的吃的东西呢更有效果。不过说到了饮食，其实呢真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营养补充来源，但是如何在饮食的过程当中吃到好吃的草呢？休息一下，先听个音乐，待会儿呢再回到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张丽然医师，持续跟大家分享如何呢终结脑疲劳咯。
保持平衡再动哦，你可以的哦，加油。
孩子的成长过程就像攀岩，会经历许多艰难，尤其是弱势家庭的孩子。我是魏立安，请捐款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弱势孩子下课后能到陪读班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与营养晚餐，让他们也能有一个坚强的后盾，勇敢迎向灿烂的明天。1919要救要救。
老公，家里宝贝都9个月了，逗逗孩子玩时怎么好像没有什么反应啊？
对耶，我听同事说他的孩子9个月大时逗他玩都会笑得很开心。
该不会是发展慢了一点，那怎么办呢？
上次带宝贝去打预防针时，医师说政府从113年7月1号开始提供未满7岁儿童6次发展筛检服务。
那我赶紧准备儿童健康手册及健保卡，带宝贝给医师检查看看吧。
善用儿童发展筛检，掌握疗愈契机，卫生福利部关心您。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他是最温暖的心灵伙伴，他有最真挚的呵护关怀，
他是最专业的生活顾问，
他有最坚强的主阵容，
他是大家最爱收听的
5号2点。
一个直播长达50年的广播节目，每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联合播出。秋华带领阿富、宇飞等主持群与您共度午后美好时光，记得准时收听哦。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籍，是由商周所出版的《终结脑疲劳》。在今天单元当中呢，持续邀请到的就是张丽仁医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哦。医师呢，其实自己就是一个过劳的上班族，在长时间的那么辛劳而且呢高压的环境当中，自身体哦也出了状况，但是希望哦可以透过自身的专业还有自己的亲身经验呢，来带着大家哦终结脑疲劳这个问题。但其实哦饮食真的是在我们的身体当中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营养来源，但是就看你吃进去的是什么。像刚才有医生讲到了，就是自己呢很喜欢吃甜食这一部分，其实我觉得这个也算是台湾人还蛮常见的一个状况。所以现在有好多人就在谈说要如何的断糖啊、减糖，其实这个糖类的摄取真的还是适量就好。
对，其实讲到断糖确实是有帮助的，因为我们身体真正最需要是所谓碳水化合物，
对，
但是呢事实上从一些所谓复合性的碳水化合物当中就有了，包括各位吃的米饭类，
米饭，对，
或者说小麦制品，那我们其实并不需要额外的糖分，这些所谓砂糖，更何况所谓的假的糖、玉米糖浆、这些人造糖，甚至连所谓的代糖，
对，代糖
都会发觉到说呢，反而会让你更胖，
对，
然后恶化这种胰岛素啊跟糖尿病的这个问题，所以我会讲到是说，我们除了正念力之外，也要好食力，
对，
这好食力的着眼点就是说，当我们的大正确的食物的时候，它就会帮你做很好的事情。像是如果说我们吃比较多的膳食纤维的时候，那我们就有一个很大的好处。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科学了解到说，我们大脑要好啊，首先你要照顾好你的肠道里面的细菌，这我们叫肠脑连结。对，因为现在的这个神经科学发觉到说，如果你肠道里面都有一些好菌的话，它就可以分泌一些好的代谢产物，
对，
然后还有呢，它反向去调控你的自律神经，反过头来带你的大脑好心情。而怎么能够让你肠道里面充满了好菌呢？就是要多膳食纤维，这种从五谷杂粮，特别是全谷类的，
全谷类，
糙米啊、五谷米啊、全麦这些东西去摄取，然后还有蔬果，都是膳食纤维。
对，
那这时候呢，这些好菌就会养得肥肥胖胖的，养得非常的多，甚至可以取代一些坏菌。好，那可是呢，相反，我们现代人呢，常常吃甜食，养的是坏菌。
对啊，
肠道里面这些霉菌啊、坏菌，最喜欢吃的就是糖分，
甜的东西，
吃甜的东西。哇，好，所以呢，也很有趣。现在医学也发觉到，你为什么会想吃糖？恐怕是你肠道这些坏菌，它在叫你要吃糖啊！
天哪，是坏人叫你做的事情然后我们就照做了耶，
照做了，我们都很乖啊，我们都听从我们的这些坏菌的话。
对啊，
所以变成说，你把坏菌养得肥肥胖胖的，然后又取代了那些好菌。
对，
那你当然第一个，肠道的功能一定很差，我很多患者都是所谓肠燥症，
我
长期这种腹胀啊、便秘、拉肚子，肠道状况一塌糊涂，然后呢又连带会焦虑、忧郁，然后疲劳啊、分心、健忘这些大脑的症状，所以其实我讲好食力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各位一定要照顾好你的这肠胃，
对，
给你的肠道菌呢真正好的一个食物，然后改善肠道之后呢，自然你的大脑就会有好的心情，你就会有更有这个活力，并且能够抗老化的一个大脑。
对， 对啊，其实刚才说到这个好食六，其实就是健康的挑食，对不对？
对对对，
我们要挑好的食物来吃，不好的食物我们就不要去吃它了。像是刚才所说的这个五谷杂粮啊，或者这个好的这个碳水化合物和纤维素，其实我们就可以摄取了。但是如果是那种额外添加的，像是在台湾也有很多那种精致的加工食品，其实我们现在也很好取得，但是那些东西还是先把它放远一点好了。
对，
对， 对，
像是这个，因为很多的患者是跟我讲，他根本都没有在碰什么糖类的饮料啊，或者说甜点都没有在碰，可是一问每天都在吃面包，
对，面包、
披萨，
对，
好、哦，然后薯条，那其实这些东西是我们所谓的精致淀粉，就是它是处理过只有淀粉的东西，它没有任何的膳食纤维，
哇，
没有任何的所谓维生素 B 群，
嗯，
吃进去是纯粹热量，而且喂饱你的坏菌而已，好、所以其实也要尽可能的避免所谓的精致淀粉，能够改成所谓全谷类，
嗯，
当做你最好的一个碳水化合物的来源，好、那当然呢，很多的患者也在问我说啊，这样不是人生就失去了意义了吗？这样这人生就很痛苦、
天哪，
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啊、其实你就是平常以我讲的原则，可是有时候假日啊、或者说跟亲友啊朋友去聚餐的时候，你就有本钱去吃好料、
这样子很好、
对对，所以我常常讲就是说、以前讲说初一十五吃素，可是我讲初一十五吃荤，表示说你平常尽可能蔬果多一点，那等到初一十五你要好好的放个假犒赏自己的时候、你就本钱吃，
哇，
事实上我有时候也是亲友聚餐我也是会去
难免、
也会去吃一些吃到饱的东西、可是我发觉即使吃一两次这种吃到饱或者说比较高热量、可是对我的身体没有影响、我还是并不会因此而出现脑疲劳肥胖啊就是代谢问题、我身体有这个本钱可以去吃这些东西。
对，其实我发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调节，对不对、就是你有预留的这些空间让你之后可以做这件事情，所以其实我们一般要先把我们的身体先养好，然后在一些特别的时刻我们就可以派他出去上战场了，对不对？
没错，其实讲到这个脑疲劳、这点就非常重要，因为其实就是帮我们大脑留一个好的本，
对，
让我们大脑能年轻化，那这样我们遇到压力的时候我们才有这个脑的本去抗压，
对，
才不会哇遇到压力就怕得要死、然后就一下子就失眠了、因为这都是脑疲劳的一个状况了。
对， 对，
而且现在医学研究发觉它失智症其实就是长期脑疲劳、然后睡眠不足睡眠品质不佳，然后再加上肠道菌失调最终的结果。
天哪！
可是当我们听众朋友如果你真的得到失智症的时候去问医生，医生会跟你讲这没有什么好的药可以去逆转、
对，
只有顶多可以稍微控制的药，没办法医的，
只能延缓它的衰退而已，
没有错。所以最重要就是要从脑疲劳的时候就开始改弦更张、
对，
千万不要说呢脑疲劳变脑老化，脑老化最后变成失智症、那就很难救了。
对啊，尤其是失智症这个真的是台湾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哦，因为我们其实已经高龄化超高龄化，其实我们也常常在谈到这样子的问题，其实它都是长期累积下来的一个问题，而且其实有的时候可能在初期的这个失智症我们一般人是很难察觉，或者是我们也觉得啊就是老了都会这样啦、还欢啊或者怎样，反而是错失那个黄金的弦了。
没错，像之前有一个银发族的患者啊，他就是因为记忆力衰退啦，那忘东忘西，然后被家人带来找我，那我了解，确实他确实是一个失智症状况，我就跟他讲说，其实你二十年前就应该来找我了。
二十年前，
对，
对啊、
为什么？因为现在医学研究发觉到说呢，其实有一半的失智症的患者在二十年前、脑部就已经开始出现所谓神经垃圾，
哇，
一些呢异常代谢的蛋白质就累积。好，可是一开始的时候你可能只是觉得比较容易失眠啊、比较容易分心啊、健忘，看起来不怎么样。可是呢你不去处理，这个过程就一直在持续到二十年后，当这些神经垃圾已经充满你整个大脑、遍布所有的神经细胞的时候已经很难救了。
对啊，而且我还有画面感呢，因为医生用的是神经垃圾，所以我开始在脑中想象那个掩埋场已经满到一个不行，然后爆炸出来那种感觉。其实我们的脑袋这些垃圾和废弃物就是这样子累积的。
对，没有错。其实像我在家里，如果说到了傍晚的话，我就会去倒垃圾。有时候想一想，觉得每天要倒垃圾真的很烦、
很麻烦，对，
对啊。可是想一想，你真的不倒不行啊，
真的，
每天都你都会产生新的垃圾出来，
也是，
你就必须要这样子倒，而且包括整个城市台北市也必须要这样子倒垃圾，不然最后一定臭气冲天，然后整个大家都生传染病嘛。可是我们有没有这样对待自己？
真的
还是我们产生了很多的垃圾，可是我们视而不见，我们去追剧，我们打小游戏，然后呢，用意志力去撑。 那到时候你二十年后你满脑子都是垃圾，那要谁来救你？
我觉得医师出这本书籍给大家一个当头棒喝，因为其实在当中呢有非常多像是医生您自己的一个生活的经验，还有非常多这些患者的一些生活经验，可能都跟大家的生活是有部分重叠的，所以其实这是一个还蛮警示的书籍耶。
没错，而且我这本其实讲三力治愈法，就是说正念力、好眠力、好食力，它都是我们治愈、自我疗愈的一个好本能。
对，
就是说我这里面其实并不是鼓励大家去吃药或去动手术、
嗯、
事实上我们自己的能力是有的。
对，
你 自己就是像我们的睡眠就是所谓的一个体内的神医啊。
嗯，
哦，你看你脑疲劳再怎么样，可是你真的好好的晚上准时去睡，然后睡饱睡满，
嗯，
隔天哇所有的压力都忘记了。
嗯，
好、哦，然后你的血压本来高的就降下来，血糖高也降下来。
嗯，
奇怪，没有医生帮你做这件事情呢、
啊，
可是你的身体搞定。
嗯，
还有包括很多的听众朋友可能常常感冒。
对，
哇，人家流行什么感冒，你一定也流行。
对啊，哇，这个不太好，感这个流行。
没错，啊，这其实可是我们感冒是怎么好？
嗯，
病毒感染其实并不是说医生给你开抗病毒药，其实医生给你开是一些胃素药，帮、
啊、
助你不要咳得太厉害，不要太多痰，都是一些胃素药。最后你怎么好？事实上就是靠你的抵抗力好的。
嗯，对对对、哦。
所以事实上，我们的所谓的治愈力是存在的。好、哦，但是我们现代人真的太多分心的东西。
嗯，
好、哦，不是三 C 也好，哈、哦，或者说太让你觉得有兴趣的事情，夜生活太丰富，
嗯，
结果你就把你的这个三大体内神医全部都改变去。
天哪！
最后当然会生病啊。
嗯，哎，
那当然，我这本书呢，希望透过三力治愈法来改善大家的健康，终结脑疲劳。事实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用意是希望帮助大家更年轻，
对啊，
抗老化，
很棒哎、
欸。嘿，对，因为大脑或者身体都不要说到了生病才在讲说什么医病
哈、嗯，
因为生病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老化。嗯、
对，
很多的患者告诉什么以前都不会这样子，现在变成这样，因为我就告诉他说，因为你老了，
嗯、
哎，你现在50岁啦，哎，这个可是老，虽然说我们的身份证年龄都会增加，但是呢。我们的生理的年龄每个人就会有差、
嗯、对，
你看有些人是提早老化的、哦
嗯、有
可能在四五十岁就已经走到生命的终点、
嗯、
可是有些人就很慢老，好、哦、看起来或者说他的实际身体状况就是比人家年轻、
嗯、
他可能活到九十岁一百岁，好、哦、那我们就希望说各位读了这本书之后成为后者、嗯、
对啊、
哦、
对啊，
就是说因为绝大多数的疾病的最最根本原因就是老化、嗯、
对, 对、
哦、可是我们把握住这个三大的体内神医、嗯、三大治愈法你好好的去用的话、
嗯、
事实上可以让大脑跟身体都变得更年轻。
嗯，其实听到最后我就觉得说是这本书籍是教大家如何让自己身体里面的医生再度启动，对不对？
对对，没错、啊、千万不要说一天到晚希望说啊，那现在失智症是不是有什么仙丹妙药出现了、
嗯、
对，失智症真的很可怕，这个领域因为最近几年呢，所谓大药厂的失智症药物研究全部都失败，嗯、
对，
一直都登在非常顶尖的期刊，告诉世人这个消息，告诉医生这个消息，就是你不要去靠药物说想要解决你的这种脑疲劳、
嗯、
脑老化跟最后失智症的问题，
嗯，
你最能够做就是预防，
对，
好、哦，就是保持脑年轻。然后呢，这个健保或者是说根本不要有任何脑疲劳症状，
嗯、
那这才是一个最稳的做法。
对啊，虽然说台湾的健保非常的发达，然后我们要拿药啊，嗯、要看医生都非常的方便、嗯，而且呢，到处都是好多好多的名医哦。看了这一科之外呢，还要去看那科，我们都排的行程很满。但是其实我们最终的一个目的就是希望我们都不要去看医生，然后就可以靠着自己的自愈力，或者是呢我们的生活作息的调整啊，还有在当中的这一些不同的练习，让身体达到真正的健康、欸、
没错，
对啊，所以呢在这本书籍当中其实呢透过了这样子那么多的故事，那么多的一些研究呢，来跟大家谈谈呢如何透过了正念力、好眠力还有好食力呢，来让大家呢终结脑疲劳。脑疲劳可能是大家、哦、原本没有想过的一个观念，其实呢我们在生活当中或者是身体上面很多的这些问题可能都是跟我们的脑疲劳是有关系的。那如果呢大家对于这个脑疲劳是什么还是不了解的话，或想要知道更多，其实呢医生哦这本书籍当中呢有非常非常非常大量这个资料的搜集，所以呢其实推荐这本书给大家。哎，
对，没错，因为我想现在健康的讯息真的非常的多了哈、
嗯
哦、但是我因为自己是在台大医院，而且呢长时间都是做这个神经科学方面的研究，
对
哦，那一直到现在我都是去帮各位去注意最新的医学文献、
嗯、
希望把我的临床经验跟最新的这个科学资料融合在这本书里面、嗯、帮助大家呢终结脑疲劳。
对啊，所以呢 在今天单元当中呢，推荐这本书籍给大家，是由商周所出版的《终结脑疲劳：台大医生的高效三力自愈法》。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到书局书店呢去找找书了。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非常开心又可以邀请到就是张丽媛医师来到节目当中，度跟大家分享。谢谢医师，
谢谢。
而在今天的生活大赢家的节目就为大家进行到这里了。其实呢，每一次有张丽媛医师都用他自己的实战经验来跟大家分享了在生活当中如何好好的照顾自己。其实不管是工作忙碌或者生活的压力大，总是呢要想办法呢来解决面对，对不对？虽然说呢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困难，不过呢我们一起开始洗手做起来，保护自己，保护我们身旁所有的亲朋好友的身体心理的健康了。而今天的节目就为大家进行到这里了，希望大家会喜欢。 FM104.1 空中再会了，拜拜。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总觉得日子过得有一些极端。我想我还是不习惯，从默默无闻到有人喜欢。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总觉得钞票一点比一点难赚。朋友常常有意无意调侃，也许有天改名叫周转。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我看了前方怎么也看不到岸，那个后面还有一半天在追赶，还有写一首皆大欢喜的歌，而是越来越难。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陌生的城市何处有我的期盼，挥别了家乡的伙伴，现在的我更觉得孤单。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女儿说六加六，结果等于十三。我问老段说怎么办，他说基本上这个很难。
我最近比较烦，比你烦，也比你烦，我梦见和范岛爱一起晚餐，梦中的餐厅灯光太昏暗，我偏寻不着那蓝色的逍遥丸。
人生中永远的清淡麻烦，太太每天嫌我回家太晚，有妈妈嫌我长得寒酸，虽然我已每天苦干实干，管他什么天大麻烦，久而久之我会习惯，天下没有不要钱的午餐。
太太发现你的很短，
她就买了8000块的耳环。女儿太胖，儿子不肯吃饭，车子太烂，银行没有存款，麻烦，麻烦，麻烦，麻烦，麻烦，我很麻烦，麻烦，麻烦，麻烦。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我比较烦。
老公，家里宝贝都9个月了，豆豆孩子玩时怎么好像没有什么反应啊？
对耶，我听同事说他的孩子9个月大时逗他玩都会笑得很开心。
该不会是发展慢了一点，那怎么办呢？
上次带宝贝去打预防针时，医师说政府从113年7月1号开始提供未满7岁儿童6次发展筛检服务。
那赶紧准备儿童健康手册、健保卡，带宝贝给医师检查看看吧。
善用6次儿童发展筛检，掌握疗愈契机。卫生福利部关心您。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还是响啊？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陈先生，你们餐厅又被检举，得勒令停业。
哎，噪音、油烟都有改善啊。
检测还是不合格，只能依法行政了。
停业太严苛了啦，我要去诉愿行政诉讼。
行政诉讼新增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争议双方以协商取代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调解纳入选项，三赢不是想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